接下来呢，谈谈阅读的训练。AP 阅读范围呢很广，什么材料都可以作为呢阅读材料。像这里呢，稍微呢给大家看的呢，列举的一些呢，就是包括文章、字条、广告、电子邮件、书信、告示、餐牌、时间表等等，这些呢都可以作为呢AP 考试或者呢阅读材料。同样的问题，学生呢也是因为呢词汇量的不足，无法呢看懂呢阅读材料，结果呢就缺乏了理解诠释的能力。这是我 AP 班的那一篇阅读文章，从网络上摘取下来的，配合我教的呢校园生活主题。我挑选文章的原则呢是要与学生的生活接近，要学生呢对所学的内容呢有共鸣。这里呢，因为时间缘故呢，我就不带大家呢细细看文章的内容了。我要大家注意的呢，反而是呢红色标签出来的生字，生词。我会要求呢，我 AP 班的学生呢自学生字，还有词汇，自己呢制作呢他自己的生词表。这个呢，就是学生自己呢做的一个生词表。中文程度好的学生呢，可能生词表呢里只有那20几个生词；程度不好的学生呢，生词量呢就可能呢超过50多个。这样的做法呢，起到了几方面的效用。第一，程度不好、词汇量不足的学生就要刻苦学习，否则将来呢很难应付 AP 考试的阅读词汇要求。第二，Eiffel 教授外语时所要求的 differentiation，中文呢大概就是因材施教的意思。面对班上程度不齐头的时候，这是我们老师常常会遇到的情况。有的学生呢中文程度很好，有的学生中文程度很差。那么这种教学方法呢，就更能体现出呢因材施教。第三，当学生学到 AP 中文程度时，我更看重的是教授5C 最后的一个 C，就是 community。也就是说呢，要走出课堂，走向社区。我认为呢，授人以鱼，这个鱼就是一条鱼的鱼，不如授人以渔，这个鱼就是打鱼的鱼。我希望呢，学生呢学到自学的本领，将来呢终身受用。那么要求学生呢做词汇表的同时呢，我也会要求他们用词汇呢造一个句子。因为只有通过呢应用得体，让他们有一个感性的认知，他们才会真正掌握所学的词语。如果学生们呢只会呢死读书或者呢读死书，把课本里的生字或者生词记住，老师们呢又以呢以下这种呢考试形式来考核学生的话，来考核学生所学到的生词的时候，我觉得实在是没有什么价值。我常常呢开玩笑的跟学生说，我说做这种呢 translation 呢，Google 呢 maybe 呢 doing the better job than you。那么当学生呢一旦碰到这种考题时候，就会有一定的就会被难倒了，选错了答案。因为当他们学到那个口味是 taste，味道也是 taste 的时候，他们往往就会选择了四川菜的口味很辣。接下来呢，我想谈到呢，就是生词词汇的考核。这里呢，是考试的时候的一个词库，学生呢不必花时间呢死记硬背去记这些呢生词怎么写。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说呢，我不需要他们死记硬背，而提供一个词库的原因。就是 AP 考试，AP 中文考试全部是在电脑上操作的，是用拼音和注音输入法。那么，所以学生不必手写那个字。第二，学习词汇和掌握如何书写，就是说怎么正确的书写，不要少了胳膊少了腿的话，我觉得这应该是 AP 前课程必须的要求。AP 课程应该是更重视语言的应用能力。第三，学生真正明白词汇的意思， 比记得如何呢书写这个阶段呢，在这个阶段来讲，我觉得更有意义。那么，这里呢，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我考题的形式和内容，提供词汇库就是词库，考试内容呢是结合了呢阅读的文章，每一题呢都是一个独立完整的、具备丰富内容的一个段落，有温故知新的新知识融入在里面。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在述说着学生当前的一些学习状况。和他们目前的高中生活呢是息息相关的。因为学生的程度和教学进度而定，我每年呢也会呢或多或少呢再加一些阅读材料给学生。这里呢是AP 的那个文章理解，大家可以看到呢，这些题目呢都是跟现在高中生呢完全息息相关的，包括他们的 SAT 考试，包括呢 AP，还有 IB 考试，还有入学的时候哪一部分是更重要。接下来呢，我想阅读训练的重点之重呢，还是应该以增加词汇量为大前提，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为目的。教学分三班时呢，我觉得呢是课文预习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一来呢是训练了学生的阅读的能力，二来呢也要逼学生呢在上课之前对要学的内容呢有一个初步的了解。这样一来呢，上课的时候呢就能增加学生跟老师之间的互动，口语训练呢就得以加强，讨论呢可以呢更深更广，而且呢也可以更快的进入状况。主题呢，可以尽情的被纵横向的发挥发展，老师呢也就不必呢一直呢在唱呢独角戏。这就是听说读写第二册第一本，其中呢第七课的预习题。这部分的考核，我只注重呢考课文的内容，绝对不考生词或者语法，因为课前预习，学生还没正式上课，如果考生词和语法，对学生是不公平的。生词的考核，我给大家看两个不同的考试形式。我们依然呢是提供了词库给学生去选择。这里呢考题呢是以多个句子组成，以句子段落的形式呢作为考题。同样的课文，同样的词库，这里的考题呢是以一篇整体的文章形式来考学生。文章呢在探讨网瘾这个青少年普遍存在的问题。有深度，有难度，更有呢新的知识，同时呢，也是青少年们呢切身的一个问题。这里呢是考题，和答案。坦白来说，要把一个原本的课文、电脑和网络这课书里头所学的生词，全部安排到自己创造的这篇文章里头，确实花了我很多心血、精力和时间。总结一下，学分三班的阅读教学还是以增加词汇量为主，但在教学当中，务必要学生真正理解所学到的生词，将来呢能够准确的应用出来。同样的，我坚信呢，就是螺旋式的教学理念对教学法，我认为也应该是这样，可以相通的。所以对五年级的学生，我有同样的课文预习要求。这篇课文的题目是怎样吃才健康？讲的是青青陪妈妈去超市买东西。那么，下面呢就是预习考题，没有转弯抹角，都是直接，非常直接的课文内容考核，主要就是让学生在开始听课之前，能够呢对课文呢有最初的一步的那个。理解，大概知道今天要学些什么。这部分呢是稍微有点难度的，理解还要学生呢要可以归纳那些实物应该是属于哪一部分。谈到词汇的学习，课本上每个生字只给出了2个词汇。一篇课文就只有呢28个，在我这个右左上角写着28个生词。 我认为呢，这是绝对不够的，因为因此呢，我花了一些时间，从第一册，我现在用的是第五册哈，就从第一册第一个生字开始找适合的字，跟目前这课所新学的生字配对，配完第一册，我就配第二册、第三册，一直配到第四册，这样一来的好处是，学生呢可以把以往所学过的字，完了呢可以呢温呃。就温故知新，把以往的所学过的字呢，再一次抓回来。同时呢，因为每周华语的生字量每年只有100多个，确实呢是少了点儿，会对将来呢学习造成不良的影响。所以呢，通过这个增加词汇量来补充生字量的不足，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方法。那么，大家可以看到，从原来课本提供的28个生词，我呢增加到166个生词。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呢，我是希望呢学生呢明白一个道理，就是文章呢是由段落组成，段落呢是由句子组成，句子呢是由词汇组成，词汇呢是由生字组成。当我们把单个的生字变成生词的时候，学生的中文水平呢也是在那提高当中。那么回过头一下，大家可能会问，为什么呢？有的呢标签了呢是红色的，有的呢是紫色的。这里呢是主要呢还是呢回到刚才所谓 differentiation，就是因材施教的理念。有能力的学生可以把这166个词汇都学进去，都学好。没能力的学生呢，我只要求呢最基本的红色词汇，也就是课本上教授的词汇。生词考核的时候，会以呢填空的形式来进行，而不是以呢那种呢就是单纯的翻译形式来进行。同样的。对五年级呢，我也会有额外的一些补充阅读呢，理解的材料来给他们，而且呢，来考核他们。我呢，就拿了马丽萍老师的《埋蛇的孩子》这篇文章呢，作为阅读材料。然后呢，自己呢，设计了一些考题。我认为呢，低年级的教学呢，应该注重在学习生字。包括呢书写，所以呢我是绝对赞成呢听写呢生词，默写呢课文的句子这些，当然呢还要帮助学生的扩展和累积词汇，更重要一点呢就是要鼓励和训练学生呢勇敢的面对呢阅读文章，因为呢我的经验呢就是五年级的学生呢，如果你告诉他听他要看一篇，就是说这么长的。埋蛇的孩子这篇文章，他可能会吓死了。但是呢，通过呢每一次的训练，到最后呢，他觉得呢阅读呢并不是一个呢非常就是困难的事情。接下来呢又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笑话。如果呢只知道呢意思这个词义，而不知道呢其真正的意思，那就难怪了呢，老外呢要交白卷回国了。好，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写作训练。AP 写作的形式呢，分为2种，一个是呢回复电邮，一个呢是呢看图写故事。回复电邮这部分呢，有点像议论文，就是说呢，一般是呢接到了一封电邮，对方呢在某一件事情上呢有点困惑，或者呢有些疑惑，完了呢向你征询一些意见。因此呢，在回复电邮的时候呢，必须要说明你的看法或者想法，然后呢，还要有论点支持你的看法。第二个写作的形式呢，就是看图写故事，这一点呢，我在前面已经提过了。同样呢，是在训练学生的时候呢，除了要增加词汇量，更要注重呢，提高学生的文字的表达能力，要使 output 文字表达呢，有内容、生动和细腻。这里呢只是总结了不同年纪的增加词汇量的方法各有不同，和侧重。文字表达的要求呢，应该由浅入深，层层递进。从描写一个女孩子非常漂亮，到形容这个女孩子呢漂亮大方， 甚至呢，最后呢，也可以用成语来形容它呢，沉鱼落雁。AP 班的写作，要求呢是多写多练，而且呢还要掌握呢考试的技巧。学分三班的听说读写这部分的作业，已经有了，就是在作业里头呢已经有呢看图作文这一方面的训练，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训练。那么，为了弥补呢，听说读写呢，作业里头缺乏的回复电邮这部分呢，我会把呢整篇电邮呢，首先呢，在学分三的时候呢，先把它们拆开了，然后让学生呢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去解答，主要是想培养呢学生呢回答问题时候的呢针对性，将来他们在 AP 考试的时候才不会遗漏了任何一个问题。因为有的学生确实呢，就是说，可能呢，人家在电邮里头问了他三个问题，比如说，我想到美国读书，请问哪个学校好？那个地方的环境怎么样？天气怎么样？那学生往往呢就会遗漏了一两个问题。接下来呢是5年级的写作训练，我觉得呢要化繁为简，可以呢和之前的绘画训练呢一起配合来训练，从呢造句。基本功开始抓起，大家可以看呢，这是我开学第一周要求学生写的一篇自我介绍文章。大家读起来呢，可能会觉得呢有点怪怪的，但现在呢，先请大家呢暂时呢就是忽略这种怪怪的感觉，就以内容来说吧，这个5年级学生的作文内容还是蛮丰富的，而且呢，它的字数是已经超过了200个字。学生，同时呢，要跟大家说明，这个学生是学美洲华语的，OK，可能对马丽萍教材的学生呢，超过200个字并不稀奇，但是对美洲华语用美洲华语学生呢，是一件非常就是具挑战性的一个作业。好了，学生写这篇文章时候呢，一点都不觉得吃力，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呢，就是呢，我事先提供了一张呢问答题作业给学生。我叫他们回答呢，所有的问题，但是不要写呢题号，就是说不要写数字，也不要分句，要把呢句子呢一个一个呢连起来。所以呢，当大家觉得学生的文章念起来有点怪的原因呢，就是因为他每一句话都用我作为开头。即便这个学生的文章呢让我们觉得怪，但我觉得呢还是一个好的开始。起码学生不会因为我要求他们写一篇超过200字的自我介绍文章而吓死，校长呢也不会因为我这样的要求呢，以为我又在折磨学生。教 AP 班的老师呢，大概都会见过这4幅图画，这是 AP 看图写故事的考试题目。我5年级的学生呢，也可以写出呢以下精彩的文章，这是我5年级的一个学生写的，写得非常好。刚才呢，提到了5年级的写作训练呢，应该从造句基本功开始抓起。我呢，会要求我的学生呢，用每一课所学的新生字造一句呢，超过呢15个字的完整意思的句子。那么学生呢，刚开始的时候呢，都会觉得非常困难，往往呢，就会呢少于15个字。你可以看到呢，第一题，圣诞节快到了，我很高兴，原稿呢就只有10个字。然后呢，我就会呢，引导学生。我问他，我说：“那你为什么高兴？”完了，他就会说：“因为我最喜欢圣诞节。”我说：“你把这句话加上去，那么一下子从10个字的造句，一下子就变成了18个字。”那么，这就是我引导学生呢造句，并且把句子呢拉长，还有呢更有意思，写得更细腻，写得更生动的一个方法。还记得我之前呢，如果大家还知道我，记得我之前提到过的，这里，如果呢，大家之前呢还就是记得我之前提到过的，从字到生词，从生词到句子，从句子到段落，从段落到文章，那么呢，这时候呢，我就是 在教五年级的时候，我同时呢要求他们的词汇量增加，同时呢我也开始呢发展，让他们发展到呢就是不要怕造句，完了将来他们就可以呢再让他们再往上走的时候呢，他们就会往往呢很容易的就从句子连接起来变成文章。写作最后的总结呢，就是要从根基做好，扎实的呢学习生字生词，累积词汇量，应用到句子当中。然后呢，实际的应用到那个写作的文章里头。最后呢，我希望我今晚的分享呢，可以对大家的教学呢有帮助，让我们在学生们学习中文的道路上呢，都发挥承先启后的作用，以团队的精神呢来宣扬和传承中国文化为己任，一同呢为海外教育事业呢共同努力。谢谢大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问题？不知道嘉宾老师有没有问题？
我首先想要感谢一下陈岩老师非常详尽的对于从 AP 前一直到 AP 的时候的那种，各个方面从听说读写四个方面的准备工作讲得非常的详尽，而且也给出了理论数据。那我现在先看一下，平台里面有没有老师有问题，那我再转述给您。
好的，我好像听到大平台上的手机不停的在响，是不是大家有问题？欢迎大家就是说指导，互相学习。
陈老师，观众还没有完，他们在我们的1分钟之后才能完，所以稍微等一下。
哦，那我们现在讲话，他们听不到。
听得到，请陈老师看一下那个 chat window 里边，可能有些问题能看到。
你念给我听吧，好像太多了，要往上走了。
知道在哪里啊？好像只有你看得到哦，Q&A。
陈老师，我代替老师们提问一个问题。有的老师反映，你走的速度比较快，老师记不住，有没有可能？
我原来的那个就是幻灯片大概超过100张，那么呢，只要必须就是说这个讲坛的那个时间是安排1个小时之内完成，所以呢我就走得比较快一点，因为在60分钟里头要走100多张的话，确实是就有点时间上有点赶。
有的老师在问有没有可能你 PPT 的文件能够让老师们在什么地方可以看到，或者是重新再回忆一下，你不一定现在提可以答复，之后在微信群里答复给老师好了。
我是比较喜欢用 PPT 来做我任何的教案的，就是那个教学的教件，因为我觉得这样呢有视觉也有听觉的那个就是刺激，但是呢我并不是一个 IT 人，所以呢我在怎么 upload 啊或者怎么样呢把它制作完了放上网呢一起分享呢，我还要需要就其他老师的协助或者我再学一学吧，所以我暂时不能答复什么时候可以，对不起。
好，现在那个香志新老师他有一个问题，他说对于 AP 学生的词汇听写是怎样掌握的？不知道陈老师有没有什么关于这方面的见解呢？
AP，没有听写词汇了。就是当我们教到高年级的时候，就是学分三的时候，也就是用听 说读写的第二册第一本的时候，我们已经是提供词库给学生，我们并不想考学生怎么写出这个字，因为我刚才解释了，第一 AP 考试是电脑输入法，是用拼音注音输入，所以学生并不需要去手写，那么所以我们不会再有听写生词这个部分，而是呢更注重在怎么应用上去，那么所以我是会把那个词库提供给学生，完了之后呢就要么呢做成一篇有意思的文章，要么呢就是呢几个句子连接在一起变成一个段落，完了学生把那些字词了解了之后怎么应用进去。
哦，我现在又看到另外一个问题，周毅老师他问陈老师，那 AP 听力训练有没有什么特别有效的方法？
听力训练，就是去看非诚勿扰，还有那个爸爸去哪儿吧，没有，这开玩笑的。但是呢，确实是你发现有些学生的听力非常好，他们呢就是会跟着家里人，甚至爷爷奶奶，常常的在看这些节目，他们呢在旁边呢就是听得多，完了之后呢就开始呢对听力呢慢慢就熟悉了，甚至有一些俗语、一些那个俚语，他们都听得懂。
嗯，我赞同，因为我觉得中国的很多综艺节目确实是对于学生来讲是一种非常好的听力训练。有一位老师在 Q&A 上面问了一个问题，他想问您的学生是中文学校的学生还是全日制的学生？
这是我现在呢是以中文学校的学生那个什么作为这一次的那个就是 presentation。
嗯，
因为如果是以那个非主流学主流学校，就是说非母语或者是非继承语的学生的话，刚才我讲了，就是说呢，那个在三年半的时间里头，要跨度非常大，是比较难的达到这种水平的。就是像包括我的考题什么，他们可能都比较难应付。
对，我看得出来您的考题是难度比较深的。如果是我的，就是在公立学校的学生的话，就算他们学到十年级以上，我觉得对他们来讲也是非常有难度的，尤其是文化方面的那种歧义，我觉得要他们马上能够辨认出来是非常难的。
对，所以呢为什么我刚才有个图表，就是说呢其实我是比较希望，就是说呢真正有心有意要学中文的学生，哪怕就是说呢学校主流学校没有开中文课，他们也应该从小就开始呢，就是说像那个继承语的学生，像那个母语的学生，就是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要累积起来。
现在一群有一个老师问您，能不能够再次展示一下作文部分的自我介绍，就是刚刚您有一个问题的一个页面，然后最后让学生自己去回答的那个页面，可能刚才您切换的太快，老师没有看得很清楚。
这个我来找一下哈。
嗯，应该就是最后几页，
把它
你上几年级的那个。
是这个吗？
嗯，麻烦张丹老师切换到陈岩老师的桌面看一下。
你要分享桌面。
哦，分享。是这个吧？
啊，对，就是这个。然后可能是这一页和下一页，他们没有看得很清楚。
这是下一页，就是学生回答问题。
对，所以这个其实也是让学生分享自己的一个经历的一个方法，我觉得也挺有用的。
嗯，就是说不要一开始就给他一个大题目，就说哎，请你呢用200个字来介绍一下你叫什么名字，完了自我介绍，就是学生会对这么一个题目，这题目就太大了太广了，而且他也抓不到重点，所以呢在五年级的时候，你如果要训练他们就是这种写作，我觉得呢就是把一个大的一个工程吧，把它分件，完了之后一点一点的就引导学生，完了之后呢让他们有点成就感，因为以前也有老师说的一定要让学生呢有成就感，不要难倒他们。所以我就把他把整个就是一整篇的文章给他拆解了，完了之后学生回答起来的时候他不觉得很难， 完了之后呢，把它总合在一起的时候，综合在一起的时候呢，就非常也很有内容，里头包括呢介绍他自己叫什么名字，上几年级，对，家里呢暑假去了哪里，完了之后呢爷爷奶奶什么都有介绍在里面。
嗯，我觉得这个作文里面提到一点非常有意思，很多在中国就是有爷爷奶奶还在中国的这种美籍的华裔的小孩，他们学习中文的主要目的就是跟他们的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聊天。那我们这次中文学校也进行了一次演讲比赛，其中有一个小男孩，他自己的父母是完全不会中文的，他就靠每一个星期跟他的奶奶进行 Skype 然后学习中文，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对，所以我刚才提了几点，就是第一就是说有老师问就是听力方面怎么样，就是父母一定要配合，必须呢就在家里呢多讲，学生不回答，那但是他多听也是学到了，他也是呢慢慢的有了，就是呢建立起他那个语感。所以我刚才提到一点，就是说男孩子呢到最后语感比较强，就是因为给父母骂的多。
嗯，对。刚刚又有一位老师发了一个问题，说您是否有统计 AP 班的学生大概有多少的词汇量？
我没有具体去统计，我没有。
就是没有具体的去统计。那廖珊曼老师应该也听到那个
珊曼老师
的，
就是说 AP 大概需要多少的词汇量？
张丹老师，现在陈岩老师在问您的意见，觉得 AP 的学生大概需要多少的词汇量？
我因为采用的是马丽萍老师的教材，所以呢，我个人认为马老师的教材学到十年级学完以后呢，应该是1800到2000字，这些字呢完全能够参加 AP 中文的考试，因为它 AP 考试的设计是为高中毕业生非华裔的 average 这个普通学生设计的，所以这些词汇是足够的。但是如果要考好的话呢，这个文化含量，就是对中华文化的了解，通过上文化课，你要把好的话呢，还不是这么容易啊。语言和文化是两个方面都要掌握好，所以 AP 对我个人来讲，我的 AP 培训的目标主要是大量的使用文化内容，然后通过语言的四会啊来进行操练。所以具体我也是跟陈老师啊，没有具体的去计算学生应该有多少词汇量，但是我觉得，就我这套教的教材了解来讲呢，能够到这个词汇完全可以，没有问题。
嗯，
对，我赞同，因为我曾经数过，就是听说读写第一册第一本的时候，大概它有400多个词汇，就是说呢，听说读写第一册第一本的那个词汇量大概有超过400多，那么如果以公立学校高中生来讲，如果你要让他在零起点又是非华裔的学生，让他在一年里头学这400多个字是不可能的。很多老师的经验告诉我听，就是说呢，从零起点美国学生来讲，可能呢只能呢就是教到第5课或者第6课，那就已经再走不上去了。
我再看一下有没有老师有问题。我现在在看手机。好，现在没有老师有问题了。首先要感谢陈岩老师为我们带来一场非常丰富的视听盛宴。那您也非常详尽的准备了，相信许多老师也受益匪浅。包括我自己，因为作为一个低年级的老师，感觉身上的担子也蛮重的。就像您在讲座当中讲的 ，AP 考试考的主要是语言的应用能力。那前期的基础呢，主要还是看各位低年级到中年级的老师是怎么能够帮助学生脚踏实地的，一步一步的去积累词汇量。所以也谢谢大家今天特意抽出时间来参加北美华文教育大平台的讲座。那我们在10月25号还会有一次讲座，希望大家能够像今天一样准时参与，谢谢大家，晚安，
谢
谢大家。